那我一看，哇，这些祖师，这个不是在唯识中没有这样说，这是明朝这几位大师在解释这个时候。那么见相两份就是唯识相，智这份正这份就是唯识性，这就是性相两种的结合。怎么结合？用这个结合。这唯识中不太一样，唯识中要熏习无漏种子当下，很巧妙的一种，把就是等于说把法相中跟如来藏的思想整合了，很微妙的一种整合。我那时候看到，我那时候在大学时代看，哇，我想了好久，想了很久很久，为什么全妄即真，全修在性，全是即理，全是就是说每一件事情念念之间不间断的，每一件 everything 都是正道离体。因为佛性是空性啊，就是说前波即水了，波是我们就是说才能讲一波才动万波水，就像我们的心一波才动万波水。有一天这个波晃晃晃晃，哎，突然平静下来了，全波就是水啊，波在哪去了？不见了，找不到了。波是妄的嘛，就跟我们的妄心一样嘛，烦恼是妄的，找不到了。我们后面都要谈烦恼，小随中随大随根本烦恼全部都是烦恼，找不到了。水波找不到。哎，我说哇，这是藕益大师注解弥陀要解。哦，我看了好久啊，我记得我看的时候是27岁啊，哇，看哇，哇，太帅了啊！我那写了一篇在，好像是辅大大千社写过《唯心与净土》，唯识与净土，写了我的心得。哇，我觉得祖师大德他把性相两中的汇合，因为我们今天讲限量、比量、非量、净净、独已经、代之净，那个这个跟念佛、跟修行什么关系啊？哎，念佛就是一种啊，就是一种善巧的方法。全妄即真，因为我们的佛念佛也是妄啊。可是我就是以毒攻毒啊，我借着你的妄而变真，全妄所有的波。所有的波，不同的波变成一个波，那不是就真的了吗？哎，我突然开悟了，哎，哇，太棒了！哦，做那么藕益大师他们注解这个弥陀经，哎，他们都是修净土法门的，他们唯识中观啊，如来藏思想、华严天台、禅宗、律宗没有不通的。没有不同，这几个大师包含那个莲池大师还要包含子伯尊者，没有一个人不通唯识学，没有一个人不通戒律，没有一个人不通天台华严。哎呦，还不但如此哦，佛啊道儒也都通，像藕益四书解、什么周易禅解都通啊，啊，实在很令人佩服。他们都融会啊，融会贯通。所以唯识中的经论虽然是失传了一的，但是他们祖师慢慢就走出我们现在用学术来讲，就是他们是创造了诠释学的解释，创造了诠释学。好，那一般呢，就是我们刚刚是从这个来说明一下啊，说见相两分，那么能所啊，这个什么叫做我们刚刚谈到说就说跟大乘经论说什么叫无明业相。无明业相就是一念不绝啊，一念不绝就是生呢、啊、生住一灭的生呢、啊、一生就是对立了，那一念生就是等觉菩萨，就是那一个念头破了，这个念头就是妙觉，就是佛。一念不绝就生三心啊，无明业相就开始了。然后就是能见所见相、智相啊， 相思相什么什么，一直到夜袭故乡。好，那么把三晋从建县两份的角度来做一个比较，那另外就是跟三亮，就是这个信晋就是限量，现在就是当下现在的现显的现有的第一刹那的，不带名言，无愁惰心。假如我们的心能够保持当下的不带名言无愁惰心，那我们就跟本性就会相应，不是相同哦，相应。我们想了一大堆，那就不相应了。所以保持初心，所以禅宗的参话头就是参那个话头，那个话不管你说啊狗子有没有佛性，那个没有意义的，你不去去思考它，你只是参那个用以移情，像念佛一样，你不要管阿弥陀佛什么意思，你一落意识，一落分别，就变化为了。话头是念头的一念不生处下功夫的，在这里我们如果晚上比如说啊要睡觉的时候，你没什么杂念，哦一下就睡着了，那一下睡着当下即是，我杂念一大堆，想这个想那个，明天干什么，什么没有做完呢，今天发生什么事啊，怎么样怎么样，睡不着，那就是毒已经这些就先出来了，比量出来了，比量是间接，比如说戴之镜是比量，独眼镜也有比量，就我们思考问题推理的时候也是比量，所以比量非量是错误的。不过这里呢独眼镜一定是非量，然后刚刚说也有比量，戴之镜增戴值是非量，第七执着第八是非量，四戴值是比量，所以第六是有限量有比量有非量，那前五是呢第一刹那，所以它是限量，第七是是非量，第八是是本质相分的，它是限量性境。好，现在呢啊请看下面，性境以实的根尘及真如境为体，以真如境为体，性境啊，所以赵州禅师讲了，至道无难唯嫌简择，简择就是分别无为。那如果说我们以唯识来说，它是保持性境限量的啊，就是跟真如境比较相应。彼能缘者为除莫那，于七王所及根本智为体，莫那是不然。就是说这个事的体，我们要还是以根本智啊为它的根，独眼镜以第六是见分所变假相分为体，这前面讲了，能源就是智王所为体，代指就是变起中间假相分为体。那么到这边各位看到我们十三页这边有一句话说，性境不随心，独影唯从见，代之通情本，性种等随应。这是八十规矩颂里面的，大家可以参看唯识要义的七十一页，这些词句都是文言句子。七十一页说，性境不随心，性境是不假托本质而生的，所以不水能源之心 什么叫做不随能缘之心？我举个例子来说，这个王国维先生有这个人间词话，这人间词话里面呢，他就有讲说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什么叫做有我之境呢？啊，就说啊，说这个所谓啊，可看孤馆碧城寒，渡间僧侣斜阳暮。这个是讲一个人旅游的人呢、啊，在一个旅馆中很孤单，就像这种冬天啊，外面都是冰天雪地，孤馆碧不是这个不是冬天，春天的寒冷。渡间僧侣斜阳暮，渡间在叫，因为渡间叫是啊，他叫起来，人家说是不如归去，会引起这个啊，这个离人，就是这个旅游在外的人一种思乡之情，这个是叫有我之境，有很主观的我的色彩。在另外一个。大家看杜甫的那首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那一首，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都是有春天本来是鸟语花香但是因为在这个安史之乱呢、啊、国破山河在啊，城春草木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有很强烈的一种我的意思在这边，这属于有我之境。有我之境就是这里说跟着能源之心，根据诗人的啊，那么因为殷勤生景，因为殷勤生景，这都是有我之境。另外比如说他的无我之境是什么呢？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东篱下，陶渊明是隐士啊，这个悠然这个字，南山就是终南山，有很多隐士隐居在终南山。这个悠然这两个字，有人形容说他这种自得，悠然自得的样子，是跟望不一样。望是我们看望都是有目的的，见是无目的的是很逍遥自在的，是物我浑然。古人有一句话说物各复物，每个物都保持它的原貌，没有主观的色彩，那就是无我之境，就天人合一，浑然一体的。所以他用悠然这个字。就另外一首就是说寒波淡淡起，百鸟悠悠下。寒波淡淡淡起，百鸟很悠翔的，那完全是物我浑然，天地一片天机流行，那就是不随能源之心，没有很主观的我，好像我跟物，世界跟我，天地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啊。庄子《求论》所谈的是这样的。讲到这边，我就想起这个庄子里面有一些故事，说有一个人，划个船。突然跟另外一个船砰一碰，心中很气，谁那么莽撞啊，不小心就一看隔壁那个船没人，气马上消了。一生气为什么会生气？谁那么大胆撞到我？谁那么莽撞？有我， 哎，是我撞他，不是他撞我哎。哎，我应该跟他对不起啊。能源之心就没了，我就没有了。所以，前面觉得有一个对象，这个对立的，后面觉得没有对立的，就消失掉了。你看，前面那一念是有我之境，后面这一念没我之境。还有，我记得《列子》里面有个故事，这个有一位人在海边的一个海边长大的小孩，常常到海边去跟那些那海鸥在一起啊，海鸥跟他也看着他也不会跑，他跟小海鸥在一起，海鸥跟他好像朋友一样。有一天他的父亲说，哎，你把我抓两个海鸥回来给我下酒。他第二天一到海边，那些海鸥都扑惊躁，赶快走啊。哎，这个海鸥他难道有他心通吗？我相信那天那个人来那个眼神就不对了，你看哦，这个人今天不友善，有我了，对立了，有我之境。哎，你说这不是文学吗？性境就是天人合一啊，一片冲合之气，一片天机流行，物各复物，就是这样子啊。陶渊明就是这个类似这个境界。戴之境、浮云境就是有我啊。所以说性境不随心，性境不随主观的心去附设在别的东西上面。哎，这个文学跟哲学，哎，我们讲这个是唯识哲学，也算是一种心理学啊。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个文艺心理学，对不对？文艺心理学，我以前读那个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我最早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因为我是学文学的啊。那我们的传统写都是写的比较抽象，说啊这个什么，但是他用心理学啊，用这些，因为这个哲学啊，这个它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知嘛。啊，像那个辛弃疾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这也是有我啊，我见他怎么样，就他大概也是这样，这也是一种投射嘛，心理学投射，这就是我们这里的戴之境，戴之境，对不对？你用这三个境也可以写个文学作品。哎，哪种文学作品的境界 class 比较高呢？为什么你像诗人要谈到陶渊明，那是神品上品啊，什么楚光熙、孟浩然、王维都是学他的，他们都是大诗人，可是比起陶渊明还是差，只得到他某一部分而已，或者得其一体，或者具体而为。所以陶渊明没有那种修养，怎么写出那种文章出来？他有他的文，他有他的哲学，他有他的哲学啊，所以他才有啊，这此中有争议，欲辩与妄言呢、啊？这是他的饮酒里面的，就是刚刚那一首，采菊东篱下，啊，飞鸟相与悬啊，什么啊？老师有此中有争议，争议就是很这个，争议应该是庄里面争宰啊这种。就讲不出来了，欲辩就是你叫我讲，我这说不出来，言语道断了，心行出灭，词中有真意，非口舌所能够形容的，这是性境啊，性境不随心啊，性境不假托本质而生，所以它不跟能源之心，它还没有凑破。下面有三种情形， 一为性不随，二种不随，三系不随。性不随就是说善性恶性无尽性中，就是说性尽中没有善性，没有恶性，没有无尽性。这我们说保持初心。孟子有说要保持夜气。什么叫做夜气？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那种夜气，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没有善恶念头，脑袋刚刚醒来之后，那个心比较纯净，你一跑到这个花花世界就是纷纷扰扰的，心就不纯净了，就染污了。保持夜气就比较属于那个老子所谓赤子之心啊，婴儿之心这样。好，这是说五事圆五尽的时候，这是心经哦。五事界分虽然偏通三分，但是五尽都各守五际，无际的自性绝不随顺五字的见分而变。五事就是属于第一刹那的性境，所以叫做性三性，三性恶性无性不随。第二是种不随，种不随是生此境的种子是由见分以外的东西生起的，所以绝不随能源的见分或由同种而生之意。例如五境所缘的五事所缘的五境是有本质，必定有本质，可是它却离开能源的见分而另由一种所生。哎，刚刚讲了一种生，你同种生就把它等于说我啪把它 copy 了，同种生我 copy 了，一种生是物各复物，物各归位啊。好像我们一般啊，大家都没什么，比如刚开学，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大家都好，大家都没什么，大家都差不多，都同学啊。可是开学慢慢的时候，哎，张三李四慢慢分党分派就来了，谁跟谁好，谁对谁看不起，看啊什么什么看不顺眼，谁有什么是是非非，全部来了。全部都就不存了，意啊，那就带有主观意识而存在了。这是讲到种不随，不随见分之种，是就刚前面讲的是意之一种而生，这个意思的。后面还有叫系不随。此境的系界系，因为这些讲是要对要三界六道一起讲的哦，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说性境不管是在欲界，不管在色界，不管在无色界，它不都会善守本位，不会随说欲界就有欲，色界就是或无色界就是什么。它不随着欲界到欲界，不随色界到色界，不随无界到无色界，它性境它都是一样，就是简单说保持原貌，有所谓的原汁原味了。性境就保持原汁原味，各位不要看这些哦，这个都这些就是说你从因为唯识学很容易学成都在解释名相，都在认识一大堆名相，哇，琳琅满目，应接不暇。唯识学很容易就学成名相，一大堆名相，什么见分、相分、自证分，什么阿赖耶识，什么东西，这就是这篇名相了。其实它不是啊，它是讲究宇宙人生一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举那个例子？我们日常生活都在眼前的，对不对？你可以用文学解释，你可以用日常生活解释，你可以用任何东西来解释它。它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学问呢、啊。不要把它学成都是一些哲学，就我很怕那些学哲学的想一大堆的哲学那些专用名词，讲半天你不知道他说什么，甚至于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有人说开玩笑，哲学就是说了我不懂你也不懂，你不懂我也不懂，但我这话有点开玩笑。学哲学很喜欢用哲学名相喊很多很多， 创造，甚至于创造一大堆的名相。我们有哲学的素养，一般应该太多太多，你没办法，就是每个人都造一套，我每个人都造一套他的一套专有名词，你不知道说什么。唯识学不是啊，唯识学就是说他有一个共通的一个思考，你懂了没有？比如说你除非人家不懂，说我随便乱讲啊、我认为唯识学是这样，你认为是那样，他认为那样，那当然这不行，他有他的本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些经典的这些东西来做基础？我们不能乱讲，我们要依据经论，依据注解，不要吃掉它的原味。但是它原本原的也很难懂啊，所以我们要加上一些现代人的解释。现代人解释就我们稍微的做些举些例子来说明一下。讲到这个地方，我在啊，这是讲性境喽，下面是毒瘾境喽。毒瘾境跟性境是三意相反，是有三种水星刚好相反喽。其性种系均与能源的见分相同，从见就是随心之意，三随心就是性随心、种随心、系随心。性随心就是此境的善恶无忌三性皆随能源的见分转变的意思，所以它主观的意思。种随心，此境的种子与能源的见分相同。系随心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哪一界就随着那一界转，所以叫做毒瘾为从见，就是能源的见分。毒瘾境都随能源的见分而有，属于同种生，同种生。毒瘾境就像说我们在这边，我们看佛像，我们每个人看佛像都是个带子镜，大家都看佛像，可是每个人在想什么东西，我在想什么，你在想，没人知道，因为我的见分在了别我的相分，你的见分了别你的相分，谁晓得你在想什么？除非有他心通，各管各的。性境都是同时，大家都是一样，第一刹那。好，再看呢，下来带直同情本，带直境必仗见分的功能和本质的利用变现故，带直境刚好是性境跟毒瘾境两个夹杂之间，夹带而间，带头本质而有的，是有本质的啊。情本，情就是有分别。嗯，唯识中用情，跟儒家用情，儒家讲情就七情六欲了，喜怒哀乐爱恶欲。佛家用情多半都是有主观意识的，有分别的，带子有见分的。情本就是有本质，有毒，有本质相分，也有影像相分，所以它的性种系必须通于见分和本质二种。情就是见分，本就是本质的意思。所以这一段啊，这一段就说明性境不随心，毒瘾为从见，带直通情本，性种等随应。随应就是随着性境、随着毒瘾境、随着带直境而有不同。好，现在就是我们把啊这个三境跟闪亮，还有跟见分相分这个关系，还把这个句子啊，这个句子，这个各位要看这个句很不容易看懂啊。我自己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大学台大读书，在沿途我拿了五六本参考书同时看，到底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参了好久啊、哦、这本看不懂，看这本看不懂，后来想着哦，原来这么回事。 现在有一些人讲那些唯识学什么第七什么，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说，哎，我 I think 说，我想大概什么意思就这样讲。啊、哦，那我们一定要有根有据。现在再看七十三页，八世三境啊、哦、的关系，前五世是心经，因为第一刹那。第六世是有心经，都已经带着心。他说即相应心所相分，相应心所就是说，因为心所都跟着心往走嘛，所以我们讲心往心所，亦复如是就好了。所以第六世三个都有，第七世只有一个带子境，刚讲是增带值，增带值。第八世啊，是有相分、相应心所还是度因境。那么下面有二变、因缘变跟分别变，这个上次我们提过了啊。这个因缘变是分别变，是经过了这个在我们同样这个的六十八页，就前面六十八页，因缘变六十八页，二种事变，就是八事对境的相分富有二种不同，一为由十种子转变的十相分，这就是心经所缘喽。二是一事的分别力变现的五体相分。第六世就是这样了，实相分叫做因缘变，五体相分叫分别变。五体就是他用他主观的色彩的分别。诸八诸心王中第八世是由自体所藏的种子开发的，所以其所缘的是实体法，根生气界都是实体了。那前五世就不同了，前五世只是分别限量的自性分别啊、哦，这上次我们讲了自性分别啊、哦，讲三个分别，在二十九页，同样二十九页，什么叫做自性分别呢？自性分别就是限量，就是自性上是比较接近它本貌的一种分别。随念分别是对过去的，随过去的念而加分别。嫉妒分别是属于过去、现在、未来，经过了思愁，带有名言，有愁惰心，有分别心。也可以说，自性分别是限量，随念分别包含比量跟非量。我们的思考问题也是随念分别，过去的。啊，嫉妒分别是比量跟非量，那自性分别呢？下面就是说，现在你看，前五世是限量，是自性分别；第六世第一刹那是限量，自性分别；第八世，下面呢嫉妒分别啊，分别现在、过去、未来是属于第六世，分别现在是第七世。好，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六十八页过来，同时其相分并非依能源式的分别力所变现的虚妄，是从第八世的自性种子产生的实法，所以属于因缘变。第八世啊、哦，是按照八十规矩说，不动地前才舍藏啊，金刚道后亦守空。就是说，到了不动地，不动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受定果色的那个八地菩萨的，叫做不动地，七地叫做远行地。那八地菩萨这个时候，他才能够看见第八世，才能够把第八世整个舍掉， 所以他是我们第一能变，我们所有无明他是第一能变啊。从第八是智性的种子产生的施法，所以因缘变。所谓因缘就是真实利用的种子的意思啊，有时受用的。第六第七是两世若是缘取本质的相分的时候是因缘变，但在本质相分之外另取一个自己嫉妒分别缘取相分之物叫做分别变。所以我们刚刚在这个这边所看见的啊，这个到七十三页了，性境它是以因缘变，有十种子，待之境也有一份的十种子，所以它都是因缘变。分别变呢，独引境是分别变啊，待之境呢也有分别变，一半因缘变，一半分别变。那这样我们这个表就可以了解了。好，刚刚我们是等于说今天呢就是把这个三性三量跟再做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探讨把它认识一下。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说要进一步的到有关这个五十二页的第六式，是到五十二页第九颂，此心所遍行别境善烦恼随烦恼不定，皆三受相应。那么大家参考一下补助正义的十二页，第六是三性三量通三境的第二行的下面，三性者这里善则顺意义，顺于正理，意于自他，不善是伪顺意，远于正理，损于自他。无忌者于善恶品，不忌别故，此以顺意为损之意，解三性也。这上个礼拜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善性不善性，就是这边就把这个善性是损意，损于益于自他。所以这个善的标准我们一般来讲善的标准，一般在伦理学或者什么有的学习说善恶的标准是没有绝对性，那这边呢你看一个是这个标准，就是益于自他跟损于自他。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第四行唯识论云，能于此事他是顺意名为善，比如人天乐国。那否则呢就是于此事能顺应于他是不非于他是不叫善，能为此事与他是伪顺，故名不善。那这个恶趣苦果就属于这种的。所以从这两个我们可以归纳一个道理，说所谓善是人可以算是一个伦理学的观念，自跟他跟别人，一个是此事，我们同样我们此事他是伪还是损，所以我们可以结合这两这两句话来把善不善一个它这个定义能够把它确定下来了，善的标准是什么 所以唯识学的这个样就定义就很清楚了。我们说，哎，十善啊，为什么要善？善有什么意义呢？实际就定义都很清楚了。好，那么下来就是我们下一个礼拜，下个礼拜就要继续的从这个烦恼随烦恼来。今天我们又发了一个讲义啊，大家来把它给拿啊，这几个讲义各位都记得以后能够带来啊，只有几张而已了啊。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时到这里了啊。有时候我们讲的比较慢呢，就暂时就是要把希望呢讲的透一点，能够把它真实意义能够把它表现出来啊，那么才能入味啊，否则佛光掠影可以很快，但是里面很多的那个入不了味啊，所以我们细细的去我们要参它，慢慢参啊。那我自己来看也是一样，就是看书也是温故知新啊啊，跟念佛一样，念一遍跟念两遍绝对不一样，念十遍二十遍更不一样，念一年两年也是不同的，读书也是如此，像古人书这些好书我读千遍百遍也都不会厌，为什么？里面味道啊，越读就越出来，跟酿酒一样，越酿就越纯啊，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